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前阵子呢，我在做一些线上课程的研究，就蛮好奇大家通常会想要在线上学什么，哪类的课程最多人喜欢。结果我翻遍了各大线上课程平台，发现财经跟理财类的课程数量是最多的，而且上课人数也是特别的多，可见财经主题真的是大家蛮感兴趣的。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投资是有风险的嘛，那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资讯落差，你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投资结果。那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很常听到一些投资致富的例子，但其实仔细想想，身边的人好像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大胆的投资。所以呢，在今天的这集当中，我特别邀请到在财经领域很有影响力的 Podcast 节目 Macro Micro 财经 M 平方的主持人 Roger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搜集还有解读投资资讯的 Pitbull。 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 Hello Roger。
Hello 各位科技职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财经网营运长 Roger。
嗨嗨，那首先呢，想先请 Roger 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好，基本上我是一个蛮不务正业的一个学习过程啦，因为其实我大学是读这个工程学系，然后到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了这个，就转到商学了。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呢，其实也蛮衰的，刚好七年级生嘛，就是三明治时代。刚好又遇到了08年的次贷风暴，所以就是在好不容易转职的过程中，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经济的 crisis。 那所以当下找了一个工作，有幸找到了鸿海，然后担任这个产品经理，然后负责当时最新的这种 LED 的产品。但做着就觉得说，产品经理做起来好像自己的兴趣越来越消耗殆尽了，这个产品产生之后，我到底要把它卖去哪里，不是我来决定的。所以因此我就又辗转到了这个宏达电啊，去做这个产品经理加行销了。那在这行销里面就碰到很多 product marketing 的东西，我觉得这 product marketing 做行销的东西其实蛮有趣的。所以这个职涯的过程中，我就把这个从产品从无到有，一直到最后的行销，把它串起来了。那最后就是又到了台湾的这个电子大厂，去做行销长，把这一整条龙串起来之后，负责了 go to market 的项目啊，还有对外的公关啊、营运细流这些。那到了现在的工作，就是财经平方营运长，就什么都做了。
对，那在今天的这集当中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要如何培养对财经资讯的敏锐度，也会跟 Roger 聊聊他刚刚分享的这些职涯历程转换的过程。现在作为财经 M 平方的营运长，掌握总经跟财经趋势对他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帮助。那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我们第二季的第38集，也就是邀请到 Cake Resume 的 CEO Trenter 还有 COO 微臣来聊聊他们的创业心声，并且呢，你们也有印象，微臣其实有在节目提到说理解投资对他的职涯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微臣如何看待总经以及他对投资的一些心得，在这周日呢，财经 M 平方的 Podcast 也会上架微臣的专访，欢迎大家也去听听。那一刚开始想要先请 Roger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深入的多分享一下财经 M 平方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
OK， 好，我先说一下财经 M 平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总经资讯的投资平台。那不一定是投资，很多的听众朋友和很多的用户在我们这边是找到一些投资的趋势，或者世界金融的一些变化。那它是一间八年的公司。OK，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两位创办人去创立的，一位是 Rachel， 他的专长在于这个总经研究，所以他之前也是在投信做研究员出身。那另外一位是 Ken， 他是做在雅虎之前做 Big Data 的，所以你看哦 ，Finance 加 Technology， 刚好我们财经平方就是一个 FinTech 的一个公司。那其实财经平方我们提供的就是数据跟总经的这些经济分析。包含大家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最近的通膨的状况啊，是不是衰退啊，循环位阶到底在哪里，我们都透过这种大量的图表甚至一篇一篇的文章去告诉这所有的用户说，现在的经济循环到底走到了哪个位阶，你应该位于这个经济位阶里面去做什么样的布局跟怎么样的准备。所以这边跟大家就是一般的媒体可能有一些差异点啊，譬如说有一些很专业在做新闻的媒体，它就是不断不断的丢新闻， 那甚至有一些是很多数据的媒体、数据的公司，譬如像 Bloomberg， 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 data。 可是 A 平方是结合这两个的优势、我除了告诉你现在的时事之外，我还告诉你 reason behind，有什么样的数据是你现在要去追踪的。那我们的数据其实都是做动态，所以你到 Amazon 图表大家都会说，哇，你的图表你们家好像很漂亮哦，这个数据都会及时的更新、所以我们也希望 Amazon 带给所有的用户，就是你来 Amazon 的网站，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大报告，你不用再看外面很多的静态的理专报告啊，或是市场调研这些报告，你直接到 Amazon 找到自己想要做的商品，找到自己你想要观察的趋势就可以了。这样，那除了这个总经分析之外，我们其实还有课程啦。就 A 平方其实现在从19年到现在大概3万多名的学员，所以15堂课你就可以看懂世界趋势，甚至数位货币，甚至 ETF 到底怎么投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A 平方有提供的服务。
那你主持的这一档 Macro Micro 财经 A 平方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
我必须说一下，就是这个 Podcast 其实是一个因缘际会。对，因为其实我们 MMI 一直在想说，总体经济这四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好像都隔一层纱。对，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在考虑说，那我透过什么样的平台可以让想了解的人用说的，你就可以很简单的了解总体经济。因为我们每次在出了这个研究报告，可能大家对文字是有一段距离的，对文字有段距离之外，你就更不可能那么容易去了解它，所以我们用这个口说的方式，由研究员出了报告，由我来担任主持，代替用户来问问题，把这些很难懂的文字跟图表像我现在说话的方式一样讲给你听，这样子。那当时做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毕竟我们本身不是做这么厉害的媒体，就是 Podcast 不是很厉害，所以我们还去访问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忠实用户，问他说，这个 Podcast 到底怎么录啊，这个声音到底要怎么样传达故事，大家比较愿意听得下去。这么难的一个句子，我要怎么样把它拆解成简单的方法。那也刚好就是现在有一个还 OK 的成绩，至少在商业类大家也会听我们的内容，这样子。
刚刚 Roger 有跟我们分享说，他一毕业之后开始做产品经理，然后后来做 Product Marketing 的这个历程。那蛮想知道说，为什么现在又会再换一个角色去做营运长？
好，那我先回答一下 Rachel 当时找我，就是先讲为什么会从科技业想要跳出来。因为他告诉我的就是说，一般的工作啊，基本上你就是用劳力在换取薪资，说实在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我在一家公司里面，一天工作8到10小时，然后一个月给你固定的薪水，顶多年终有一些 bonus， 所以是劳力换取薪资。但如果来 M 平方工作的话，你除了劳力换取薪资之外，你也可以让你身上的每一个 penny， 如果你真的看得懂世界趋势的话，你还可以增加你的资产价值。所以你又可以帮助资产累积，又可以做快乐的事情，那何乐而不为？所以他就这么说之后，我就好，那来试试看好了。对，那我在想说为什么会做营运长这件事情呢？我觉得 Rachel 也是考虑过，然后我自己也有评估过。刚刚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嘛，以前做产品经理，然后最后做到了更后端，做到了市场的行销，整个行销把它串在一起之后，你产品会从一个从无到有，到最后销售，甚至到最后的客服，一条龙把它做起来。那 M 平方在找我的当时呢，本来 M 平方就是一个很会做产品的一家公司。你看像 Rachel 跟 Ken 把这个整个 Web 架起来之后，其实他当时也认为已经做到了 Product Market Fit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是 Product Market Fit 大家都已经接受这个 Product 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每一个产品生命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应该要转成是 Market Driven 的角色。所以这就是我的 background 应该可以帮助到 M 平方的地方。对，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好吧，既然我都已经在科技业一阵子，我开始发现我的热情其实有一部分可以去试图找更多新的机会。在那个 moment， Rachel 也来找我，邀请我加入 M 平方，我又认为好像我的 market 的这一份的知识好像也可以帮助到 M 平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了。
刚讲那个 market driven 是指说产品现在应该要走到去更倾听市场需求来做出调整的阶段吗？
应该这样讲，就是 product driven 就是把一个产品做好，不管是谁你就来看我这个好的产品。可是 market driven 是我产品做好了之后我应该要对谁讲话。比如说我还是要对台湾的市场说话吗？还是我应该要对到是海外华人？总体经济这些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全球的经济数据，其实它不应该只在台湾这一块，它应该可以走到更多海外的一些用户，它应该也要了解这样子。
懂懂懂。那总体来说，就先不论是特地是哪一份工作到哪一份工作，就蛮好奇说 Roger 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通常还会考量哪些事情？
我觉得我这边也可以分享给这个科技之家的听众朋友，就是说这份工作你可以自己审视一下。假设这份工作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有趣？因为一定是觉得有趣你才会往下停下去。那我个人的经验是，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你可以做得很持久，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份薪水好的工作，你可能就是开心了一阵子，哇，开了五倍价格，你可能就开心一阵子。如果不是你喜欢的工作，你可能久了你磨耗掉之后，你可能要找更好的薪水，而不是更喜欢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得到这两者兼顾，就是你又喜欢薪资又好，但是最好就牢牢的抱住它。对。
那关于喜欢工作，就喜欢的工作这件事情的定义，你个人经验或想法是什么？就要怎么样去确定说自己是喜欢的？
我觉得这可以做不断的做动态的检视。当你今天在一份公司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接受到很多的 project， 很多的 task。 OK，你可以时常验证自己喜不喜欢。怎么验证呢？当你今天接受到了一个 mission， 老板给你的 mission 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为这一份工作去思考它的下一步？想得比老板更多。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而且你愿意去提出 proposal， 那个代表的是你想要让这件事情很完美的符合你的想象。那很完美符合想象，代表你对这一份工作你其实还有热情的。但当你今天发现，今天老板说，这个东西你做到90分， then我就做到90分，我不愿意再用它想了，我 KPI 达到了，当那可能你的工作的热情可能慢慢在这个不断的 mission 在 take 的过程当中，你也慢慢的磨耗掉。那你可以思考一下说，那会不会哪一件事情也引起我的兴趣了？那或许你对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多去琢磨一下。
可是一份工作里面应该本来就会有你会愿意很热情的一直想的，还有你会只想要把它做到一定程度就好的。就是那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占据，两个都不是百分之百占据你全部的时间。
对，
那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你会怎么样去衡量，然后去下一个停损点？
我会这么做，就是其实我在一家公司里面，你看我刚刚说我很不安于某一个现状嘛，从过去的学习到现在的工作的历程，所以我自己也蛮推崇就是公司 internal 的 job rotation。也就是说刚刚你有提到做两件事，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只要做到这样就好了，另外一件我想要做更多，做了两三次之后我就会向内部去提，我会提案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公司有没有让我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好。 OK， 那刚刚讲的东西都还是在一个公司可以提供的 mission 跟 task 的状况下，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得很 out of 这个公司能提供的范畴里面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你要思考的是在职业上面也要有点改变了。对，
了解了解。刚刚 Roger 有分享到你做过产品经理，做过行销长，然后现在要做过营运长，那蛮好奇说这三个不同的职位他们之间有没有哪些共通的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可转移技能？
OK，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所有的项目都跟 project 有关。Even 你在做一个行销案也都是一个 project。 好，如果跟 project 有关的话，那所以我认为我的 PM 技能其实可以做到移转的。你如果真的拆解 PM 有很多角色嘛，我相信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的不同的 PM 的解释，大概不脱离三个啦，一个叫 product， 一个叫 process， 一个叫 progress。 有没有发现这三个的字根里面都有 PRO pro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 forward 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一件事情往下 keep rolling 的那个能力，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个能力就是可以不断在任何的产业跟任何的工作里面可以做到移转的。 PM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除了专案数字啊， KPI 有没有达标，预算有没有守好之外，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两个职能吧，我这样讲。第一个就是你的环境嗅觉， OK， 第二个就是你的流程概念。你的环境嗅觉就是你今天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会感觉到说，公司是不是也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市场是不是想要接受这个目标，这就是你对环境跟市场的嗅觉。这个嗅觉会决定你 KPI 怎么制定。那这个嗅觉其实没有办法就是你一毕业的时候你就马上有这种市场的 sense。
对，
你必须要不断累积之后你才知道说，其实这个大家想要的是什么，公司的老板想要的是什么，而我想要的是什么，这三个嗅觉把它合在一起才有机会。那再来就流程的概念，你刚进到一家公司的时候，你一定会不断的去吸收这个公司给你的流程。我们这个你要做产品开发总共有20个 steps，可是这时候我的能力我就会去想说，为什么要这20个，如果我抽掉其中一个会不会让事情过得更快，会不会让事情过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嗅觉跟这个 流程概念是完全通用的。那有好的嗅觉，你就会知道哪一些新技能你也要抓住，你就往下再去做不断的学习了。
嗯，我蛮好奇环境的嗅觉跟对 process 的掌握，这两个确实是 PM 这个角色本来就很重要的能力。但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或者是他们职涯早期没有做到 PM 的这个职位，你会建议他们可以从哪些可能大部分工作都会有的工作的项目或者是要求去累积这两个能力？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也是我自己的会遇到的 case 好了。我相信很多人在这工作里面必须要签合一些流程，请假流程，然后请款流程，我自己都会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流程一定要跑这么多步？所以其实不用你一定要加入某一个专案，事实上你不加入专案也蛮难的啦，因为你看就算你是一个 RD 你也会被 PM 拉进某一个案子嘛。但我讲更切身相关就是请假流程，你一定会想说，这个流程为什么要这样走，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会做得更好，这时候我去提案。当然不是说一直走偏门这件事情，而是走 formal 的方式去提案，看能不能让这些制度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从细节中你可以去思考的地方。所以流程不是在于公司指派给你的流程，而是你 daily 会遇到 operation 的所有的流程都可以帮忙你去做思考跟判断。
那对于环境的敏锐度这一块呢，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多阅读了。说实在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多阅读新闻的现在的一些市场的状况，你多去阅读就是你喜欢的类别的书籍，你就会更有感觉说，当你今天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 reason behind 跟你会自己有一些批判的想法会出现。当你今天有自己批判想法出现的时候，那就是慢慢的练习你市场嗅觉一个很好的机会。
了解。那想问说，你在从产品经理到行销长再到营运长的这些转换过程当中，一定会学习到新的东西的经验嘛？那在这所有的经验当中，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最印象深刻的我觉得都是每一次给我的 surprise 啊。举例来说好了，产品经理我以前只要对于规格负责，我就把它做出来，等我就 hand over 给别人。但我发现不够，就是产品做出来之后到底要卖给谁，要吐到哪个通路，要用多少的价格，那我不熟。所以当我今天又做到了行销后段的时候，我发觉哇好有趣哦，所以我的知识又往前的堆了一点。但这个串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那我只带一个产品好像自己觉得不够挑战，或者觉得想要看更多，所以才会到现在这个工作做营运长的这一份角色，他就会一次多个产品。那你多个产品你就会发现哦，假设我今天的时间就是8小时啊，12小时好了，我不可能永远用以前对一个产品的方式去
对
去处理它，我要想办法去 allocate 我自己的时间资源的时候，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个人本人就是喜欢从头看到我的人，当我突然间发现我的时间不够的时候，我可能要 leverage 更多的 outsource 的资源，那个又是一个 learning。对，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你在职能上面的扩充，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怎么样做职能扩充，就是你多听多看吧，看有没有机会去摄取到更多的知识。
听起来其实现在做营运长这个角色是蛮重要的，结合了之前做 PM 还有做行销长的这两个角色的经验。但是从 PM 到行销长这中间的有什么样的 gap 吗？
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PM 到行销长， PM 就是对规格负责，然后行销这边就是对于最后的成败负责，因为你有没有做得好。所以我觉得跟在这个工作的 KPI 设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觉得所有人啊，勉励我自己啊，我自己勉励我自己，就是当你今天带来案子的时候，就算你不在行销那个位置，你是一个 PM 的角色，你都要替到他去替 PM 的角色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去往下想一步。我刚好跟各位提到嘛，我鼓励大家你在做一个 mission 跟做一个 task 的时候，你是往下多想一步的，其实会帮助你去启发很多流程上面的改善啊，或者自己职涯上面的一些变化。
了解了解。那再回到现在在做财经 N 平方的营运长的这个角色，能不能请你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角色平常都会有哪些工作内容？
我必须要很卑微的讲，什么都做。
对，我刚刚就是因为这个在偷笑。
什么都做啦，就是什么都和营收有关嘛。Even 是你去推一个 brand， 你去做一个 roadshow， 你跟营收没关的 branding 最后带回来的可能都还是营收。既然都讲什么都做，我讲几个让我觉得一定要 focus 的两个很重要的要素好了。第一个就是创新发想。 所谓创业方法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公司里面就有很多的伙伴，很多伙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负责什么，你负责产品啊，你负责行销，你负责什么东西，可是这些人都负责完之后，这个公司都没有其他事了吗？没有，我们用一个圆饼一个大圆来看，假设每一个人都负责一些小圆，小圆跟小圆中间的那些间隙谁要来处理？所以这些小圆跟小圆之间的间隙，我可以做两件事情，就是我把这个每一个小圆变更大，要不然就我把这个小圆跟小圆的间隙里面，我把这个东西抽出来变成另外一个小圆，好，这就是创新发想，就是我要去想到的就是每个人负责完这些角色之后，有没有什么是在大家现在的工作的范畴里面是没有 cover 到，而且那个可能就是营运的机会的，所以这个我平常就是会坐在位置上面，大家可能看发呆眼睛翻白之类我在想说除了这个公司现在在做的，譬如说 M 平方好了， M 平方其实的主要的营收就是订阅营收、课程营收跟企业端的营收，除了这三个营收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帮公司做得更好？对，这是我在做的事情。另外一个要素其实是命令的下达，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其实它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就是我个人之前听到有人讲，就是说一个好的主管其实你要会下决策，好，不管是好的决策或坏的决策你都可以下，目的是你的下面的伙伴其实知道说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比较要去避免的反而是你不做决策，譬如说啊，问题来了，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好了，这下个月我们再来看好了，这时候你下面这一个礼拜里面他们要做什么，他其实没有办法知道说我的下一步是什么，那什么叫好的决策坏的决策，最后还是因为大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最后还是用最后的结果回来看，但是你要做到命令下达这件事， even 是今天这件事你没有办法做决定，你也要告诉你的伙伴们说，哎，这件事情你帮我多做什么样的 study， 你帮我多做什么，让所有的伙伴在他们的这个角色上面可以各司其职并且 run 得更好。
对，了解了解。那接下来想要跟 Roger 多聊聊 Macro Micro 财经M平方这个节目。
是，
刚刚有提到说会做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因缘际会嘛，然后也是你们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总经的知识，但蛮想知道说当初为什么是你来担任这个主持人的角色。
OK， 因为我本人不是研究员，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角色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总经的研究员，但也只有这个角色可以把总经的知识比较亲民的方法去问研究员，并且把研究员的回答再用比较亲民的方式传达给听众、所以我在这个节目的角色也是一直在发问的角色，我会不断问说，哎，什么叫做隔夜财款利率，什么叫做这个 GDP 的细项该怎么看，那这样子会帮助听众朋友去理解，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我自己也学习很多，我觉得当主持人有个好处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假借 Podcast 的名义然后完整的来问清楚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是你不会觉得随着自己越来越了解然后好像就开始会忘记说要站在一个白纸或是初学者的角度来发问吗？
会，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每次在要录音之前我都会做笔记，譬如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问过，然后我已经帮大家解答过的，有时候我主持的时候我会自动的帮大家解答，就是我还是会不断 remind 自己说听众随时都有人是新加入的，我必须要跟他讲，但不一定要从研究员嘴巴讲了，主持人其实也可以把这资讯带给他们。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定不会是每个人都听过每一集科技指啊，所以当我们要去讲一些以前就是可能讨论到烂掉的例子或者是我们很深刻的经验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就是找出到底是哪一集，
真的，
然后跟大家说我们在那一集聊过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所以我相信你跟我有很大 很一样的讲话就是常常会叫大家去看资讯栏连结帮大家找出来了。
对，就是会一直要当那个资讯的整理还有传播者。那接下来呢想要跟 Roger 聊聊，相信也是很多听众很感兴趣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培养对于财经趋势的敏锐度跟分析能力。那刚刚 Roger 提到说其实你本身不是研究员嘛，
对，
不过好奇想问说你在加入财经M平方之前你对于这个领域本身是熟悉的吗？
OK， 必须老实说就是加入之前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一样会看财经节目的一个上班族，偶尔会做个股啊，甚至应该说做个股居多啦，然后偶尔做一下期货，然后希望可以拼到一次少年股神，对，这样以后画质也可以当对，但永远就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会看一些技术线啊，然后筹码啊什么的，但最终的结果基本上就是散户一枚啦。对，
那你当时都是用什么样的阅听管道？
基本上是看 YouTube 跟财经节目为主，
嗯，
然后比较多的就是看这些 K 线的一些软体，
嗯，
对，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也会想说，哎，啊，不是跟我一样吗？对，这是加入 N 平方前的。
对对对，那加入 N 平方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改变很大了，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习惯没有变，就是还是会截取很多的资讯，我叫资讯好了，嗯，因为那资讯不代表是知识
啊，哦，也是。
OK， 所以我觉得了解了总经的一些意涵之后，我就会认为新闻告诉你的是当下，可是如果你真的懂了总经之后，你可以去额外思考的是这一件事件被公布的当下，它后面的长线趋势跟有没有一些风险的警示。 OK，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一加入 N 平方的时候就刚好遇到了这个2020对肺炎疫情，嗯，然后1月1号加入嘛，就是说哎，好好的大干一番了，对，就3月4月就开始遇到这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很 shock 的了解到总经的力量。
嗯
嗯，为什么呢？因为从封城那一刻开始，我记得那时候开始就是美国啊开始就在讲一些封城嘛，那封城那天开始，整个团队我们原本都在看总经数据，总经数据可能看 GDP 可能看 CPI 这一个月一次，可是我们开始就是说哎，这月一个月更新的数据不够了，
哦，
因为封城的那些讯息来得太快了，所以我们开始利用其他的数据，譬如说苹果的移动趋势，苹果用户打开手机导航的次数有没有瞬间下降，
嗯，
如果瞬间下降代表大家 不出来移动了，
嗯嗯，
譬如说国际航班数有没有瞬间下降，然后做到经济预测，
嗯，
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2020的228那个连假，那时候大家还在放假还不觉得这个肺炎是很恐怖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团队就开始讨论经济会出现很严重的窒息，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些我们叫高频数据开始出现的变化了，而且呢这个事实就真的发生了嘛，就是三月四月的时候真的很差，可是这个时候团队就没有放弃，就说哇那这样经济很差，联准会一定会出来放水，我们就用总经的角度就开始讲说联准会开始把资金放出来，无限量 QE 开始丢出来，
嗯，
无限量 QE 它不是一个口号，它真的把钱放出来了，我们看联准会资产负债表，反正资产负债意思就是说联准会放多少钱出来的意思，哦，真的放了很大量，是史无前例的大，我们又开始跟市场讲说这个时候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 V 转，
嗯，
所以会猛然的拉抬这个资产价格，哦，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学习，
真的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哦，一个总经在讲一个循环通常都是3到4年一次库存循环啦，或是什么10年一次的大周期循环都很久，
嗯，
可是大家真的很难得在2020年光是一年短短几个月你看到了一次循环，
嗯，
啊，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学习，
嗯，
那我的改变就是以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说这一件事件后面的意义它是什么，
嗯嗯，真的，嗯，
对，
刚刚举的很多数据其实你乍听之下不会觉得好像跟总经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其实它确实是环环相扣，然后去导出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结果，
对，
好有意思哦，
对
那我想问 Roger， 就是我们其实蛮能够理解说了解世界局势啊或者是了解总经对于投资的影响力，但因为我们毕竟是讨论工作跟职涯的节目，
嗯，
所以也蛮想问你个人的经验或者是你的观察，了解这相关的资讯对于工作的成长职涯发展本身会有哪些影响呢？
嗯，我可以先破题一下，就是这也不是说吹捧金融业，但我必须跟大家讲说在金融业真的是最了解世间百态的一个行业，
嗯，
为什么呢？因为金融业你要不管是经济的趋势还是你对于投资某一个商品你都会去了解到跨海或是别的经济体在做什么，举例来说好了，我们要了解原油啊，
嗯，
但原油跟什么有关？跟政治有关啊，原油跟供需有关啊，原油跟一些角力能源的角力，譬如说新能源跟旧能源这些角力有关，你光是一个能源一个石油这个商品你就要必须了解这三大东西，
嗯，
所以金融业真的要了解很多的人事百态，这是一个，
嗯，
对蛮好的一个行业，然后但除了这个金融业以外，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总体经济不是只看 GDP CPI， 如果你真的有曾经来过 N 平方的网站你会知道 N 平方其实在看了很多东西，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航班数啊苹果移动趋势，我们连人口或产业板块的位移或是现在的 AI 到底是不是趋势，其实这些都是总体经济要看的东西，对，那我觉得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帮助哦，就是我刚刚讲我自己的经验本来就是做科技，然后我就跨到了总经，因为我发现就是只单纯做科技有点无聊了嘛，
嗯，
对，那我就跨到了总经，那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跨度， 其实也是因为我认为金融业是很有趣，刚才一个先跟大家讲金融很有趣，然后呢我也期望就是听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说，哎，你未来是不是想要当所谓的拍行人啦。
嗯，
对，就是说刚刚讲的总金只是一条一个拍，就是 3.141592 那个拍，
对
对，有两只脚的那个拍，因为一边如果是总金的话，一边如果是科技专才的话，你可能不是这么了解其他行业在做什么东西，可是当你今天总金突然出现有人口啊，你可以知道什么趋势啊，你甚至知道川普最近在讲什么话的时候，那你的另外一条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做到从专才转成通才的这个过程。
嗯
，OK， 那为什么要从专才转成通才这件事情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AI 最近很盛行嘛。
嗯，
那大家就是认为说 AI 这件事情可以缩短以前我们一般人认知的一万小时试炼这一件事情，因为它帮你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基本上你要跨到另外一个行业，你要去获得另外 expertise， 你。他已经帮你补足8000小时了，你只剩2000小时，所以你很容易就取代到某一个专业领域，你就获得80%的知识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运用 AI 而不是被 AI 取代，那你的跨度就很重要，因为 AI 它是专才，它在某一个领域它会帮你达到某一个东西，但它没有目的性的。
嗯，
所以这时候你来问自己说，我会不会被 AI 取代人力，你应该要想的是你未来有没有办法用你的人力来引导 AI。
嗯，
对，这是我认为可以做到不同跨度的一个方向這
樣。嗯，所以现在其实有蛮多讨论是说，与其担心你的工作被 AI 取代，不如学习你要如何成为那个很会使用 AI 的人。
对，
嗯，那蛮想知道说，因为科技业就是你本身就是科技业出身嘛，
对，
那你觉得另外一条腿选择总经的重要性会是什么？
选择经济好了啊，不一定要总经。总经是因为刚好就认识到了 M 平方，那选择金融业其实是我觉得金融业才可以看到更多的产业。
嗯
嗯，因为我们时间配置也不可能说你全部的产业都待过一轮，那时候你全部待完，你可能也60岁了，你不用再讨论拍行了。对，那金融业确实是一个你可以延伸自己的 coverage 的一个蛮好的一个试炼所。
嗯嗯，
对，所以为什么从科技当然一条腿，另外一个其实不一定要总金，
嗯，
但我想要把自己放在金融业去试试看，有什么样的机会是我自己更有兴趣的。
了解，所以金融业有点像是一个入口，因为它一定会汇集各个产业的资讯跟动态，
对，
所以你可以用金融业的视角跟金融业的形式去了解各个产业的变化。
对，
哦，了解了解。那最后想要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一定有财经或者是金融相关的专业领域跟知识，
嗯，
想问 Roger 有哪些可以提供给我们去了解总经啊财经资讯的一些小撇步，或者是哪些建议我们一定要避开的地雷。
嗯，我觉得在资讯的获取上，应该你我或是现在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可能会常常会听到一些台湾汇率啊，你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些国际的情势，我觉得多看一些国际情势吧，譬如说你喜欢在 CNBC CNN 就是一些，嗯，尤其是美国为主的这些媒体，他们的 coverage 是比较广的，你可以多去看，甚至 Twitter 都可以，因为 Twitter 的讯息其实走得非常快，
嗯，
但重点不是获取到这些资讯。我还是讲就是你要对这一件事件经济事件进行的批判或进行的思考，你就会往下一步。你一定要强迫自己，你今天看到一个事件之后，你要怎么去思考那个下一步。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最近这个大家有看到这个川普，哦，又被媒体发问，他就可能讲说啊，半导体，
美国人的工作，
对，美国人的半导体的这个全部都被台湾人赚去了，因此巴拉巴拉巴拉，所以大家看到可能就比较用政治面的角度去想啊，你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可是就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问说，哎，那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其实讲的很简单嘛，如果你真的学过总经，你就知道这就是去中化跟去美化之后的现象啊。
嗯，
对，他要防止中国，然后台湾在去中去美之间就得到了这个半导体有更大的这个出海口的这个机会了，所以他现在这样讲就是其来有自的。对，我反而不会觉得它是完整的政治议题，而是我会思考，哎，原来后面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你可能要让自己去多去想这个事件它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嗯，
但很多人会认为说，啊，我经济我的这个知识不足，我怎么会想到下一步呢？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课程，然后不一定要 M 平方的课程，但你至少要了解到什么叫通膨，最简单的，嗯，对，那什么叫做这个资金要怎么移动，哦，然后联准会到底在做什么的，至少这些基础的定义或是他们的作动一些 flow 你了解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对事情去进行的一些批判跟想法。那有没有一些要避开的？我觉得有。因为你知道在金融市场这条路永远不缺的是什么？就是名嘴。
嗯，
在这个财经路上就是多的是。 我可以建议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很 focus 在某一个名嘴在讲说，哦，一定要买叉叉叉叉哦，一二三四这个代号的，你去思考一下说，如果今天这个名嘴突然间隔天就消失了，他没有再跟你讲一二三四这个代码的时候，你自己有办法投资吗？
嗯，
对，如果你认为你有办法投资，那代表你自己有一套逻辑啊，那你就去顺着试试看这个逻辑的验证它是对还是不对，适不适合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要回到上一步，先去从一些基础的道理先去学习，你才有办法在金融市场上我觉得会看得更仔细一点。
嗯，刚既然有提到了课程，然后我一刚开始也有提到说，我真的在很多线上平台都看到非常多财经相关的课程。
嗯，
那 Roger 会怎么样建议我们的听众去判断一个课程的可信度，或者是说是不是值得投入时间去吸收那些资讯？
嗯，我可以说就是来看财经 A 平方的线上课程好啦，我其实 现在很厉害的课程其实很多平台都有，因为如果大家今天是一张白纸来学习这个总体经济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多去听。那怎么样去验证可信度？我给的建议就是你用实际的作为去验证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方法，但是我的投资方法不代表是适合你的投资方法。
嗯，
我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投资者，我认为什么事情就是要逢低我就布局。
嗯，
可是你是一个非常保守型的投资者，我的方法就不适用你啊。所以你应该要去实际验证。举例来说，你今天看到了一套方法论或是投资的心法，你可以投一点点的资金到真实的市场去。为什么叫真实的市场你知道吗？因为真正弄到自己的钱的时候，你会特别小心，
才会痛，
你才会痛你痛了你就会学习。
嗯，
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真的去验证之后，你发现说啊，这一套我不可行，还是这一套其实我走得蛮好的，它就能成为你进入市场的第一步。
嗯，
你把别人的方法先拿过来复制在自己身上，有一点点资金去测试看看。那其实财经平方一直在讲的就是为自己的投资负责啦。哦，为什么对自己投资负责？因为刚刚讲的每个人的操作方法其实不一样的。
嗯，
你的方法就是最适合你的方法。
嗯，
那怎么样找到第一步你的方法呢？就是用不断的学习，然后投入小量的资金这样子。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创办人 Rachel 也常常在讲，就是说他在投资路上也很久了嘛，他觉得他最开心的事情不是做对了哪一次投资，比如买对了哪一档，不是，他最开心的事情是他这一次做下去之后，他有没有 lesson learned， 有没有学到一些他自己认为很有用的心法，放在下一次的投资去运用。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听一下。
嗯，所以总结下来那个步骤就会是，第一步是大量的去获取不同的资讯，
对，
然后在这个获取的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一个思考的系统跟脉络。
嗯，
再来是当你今天接受到别人提供给你的一套建议的时候，如果这套建议你算是认同的话，那可以先小额的自己先试验看看。同时呢，因为你必须要认同这套系统，所以前面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思考系统跟体系的部分就会在这时候派上用场。
对，
那等到这个试验的结果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你是不是适合跟着这个人教你的方法去走。
对， 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总经小白，就真的白到不行，然后我想要开始建立对于这方面资讯的一个认识，Roger 这边有没有推荐的？
好，我这边那个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创办人就是第一堂就是对外的线上课程。
嗯，
其实他是从2019年就推出了，他是叫做15堂课看懂经济运行，掌握全球投资趋势这样的课程。但其实他不一定是完整就是教你怎么投资，
他
反而是重点在教你怎么看懂世界经济运行。
嗯，
所以他里面其实包含的就是你把格局放大一点啊，你 把投资最重要的其实是心法，有一些观念的一些传承。那甚至他会拿一些最近那个2019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譬如说联准会他又要降息了，那代表是什么意思？中美贸易战升级到底升级了对我们利还是弊？那欧洲当时有一些欧债危机现在是不是在崛起了？那新兴市场还有一些状况，那新兴市场我们是怎么样看待，包含了东南亚，包含了这个中南美洲这些一些新兴市场的一些状况。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经济事件，我们都透过简单的一些图表告诉你说，其实你锁定这些图表，你就能看懂这些世界经济到底现在在怎么运转，甚至现在循环在哪一个位阶。
嗯，我们刚刚在 讨论说可以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课程，然后我自己就想说，投资的话就如同我们刚刚分享的，其实它会需要你对投资所需要的这些趋势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之后，你可能才能做出比较适合的决策。
嗯，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再往前一步，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些趋势。那除了投资以外，其实KCRSM 我们自己在看产业趋势的时候，其实也会蛮需要仰赖对于经济的了解。那以我们就是作为人才平台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看的是说哪类的产业它是在快速成长，然后快速的需要人才的过程当中。所以回到各位听众自己身上，你是一位独立的工作者，你在思考你的职涯发展的时候，其实这些经济相关的资讯对你来说可能也会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哪些产业对你来说它的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的，然后以你对于工作在乎的那些条件来说，哪些产业比较能够提供给你，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了解的资讯。
嗯，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刚刚提到的财经 N 平方的课程有兴趣，我们这边呢也为大家争取到了免费的14天财经 N 平方 Prime 会员的折扣码。那详细的资讯呢都欢迎大家参考资讯栏。那这个折扣码的兑换期限是到今年的年底，而且它是限量的，所以大家就手速就是赶快抢起来这样子。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 Roger 的分享。
好，谢谢就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kgrismat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Joe，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